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再次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这卑微的罪人战战兢兢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在这里来敬拜你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站在你的面前的，主啊，因为我们满身都是污秽的衣裳，主啊，但是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差遣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主的宝血真的是覆盖我们，遮盖我们的罪。父啊，因此我们大胆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祈求，天父，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这个教会的主，天父，因为我们是知道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啊，我们战战兢兢地向你祈求，我们求你再次来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聚集，也再次祝福我们这里的聚会，也祝福小孩子，愿他口中所出的话语，天父啊，是你要他讲的，主啊，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这里能够看到你，看到你的荣光，看到你的荣耀。哦，父啊，主啊，让我们来到这里，主啊，你的圣灵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能够将我们的生命，天父啊，能够翻转过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天父啊，一天一天更加的像你。父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的11章1到4节。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但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段经文之后，对这个经文有什么样的，就是从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大家看到这段经文之后，第一印象，这两个见证人是谁？这段经文所讲的内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像这两个见证人好像是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然后神所差遣的两位先知，好像是神所差遣的两位先知。在很多年之前有一本书叫有一套书的系列叫末世迷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本书就是写在世界末日的时候，然后启示录的事情怎么样的发生。那么这两个见证人的话，很多人的解释都是说，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可能是两位先知重新来到这个世上，神差遣两位先知重新来到这个世上。那么关于这两个见证人有很多解释，有一种说法说这两个见证人可能是我们的旧约和新约，有旧约和新约同时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也有人说这两个见证人可能是以利亚，也可能是以诺，以利亚和以诺。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只有以利亚和以诺他们两个人是没有经历过死亡，然后直接被神提升到天上的，所以他们说要在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让他们重新回来，要重新经历这个死亡的过程。那么也有人说这两个见证人是以利亚 和摩西，是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几段经文，在这里面他说就是说他们有权柄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雪。我们知道叫天闭塞不下雨是以利亚的作为，叫那个水变为雪是摩西的作为。他们又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出来烧灭仇敌。那么在圣经上有两处记载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仇敌，一处就是以利亚，一处是摩西。所以他们说这两个先知有可能是以利亚和摩西。那么现在在我们改革宗的圈内比较流行的说法，比较就是说大家认同的说法，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指我们现在的教会。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看，首先我们就要看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就第一点我们要看这两个见证人是谁。第二点我们要看这个两个见证人在这世上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他的工作是什么，神要派遣他们来到这世上要做什么。第三点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他幕后的结局是什么，他在这世上是荣耀呢，还是权贵呢，还是说在这世上是受苦受难受死，说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啊。我们的方式还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我在这一点上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啊。我这个 PPT 我后来这个次序有点调过了，所以这个 PPT 可能就是企业必行要辛苦一点。就是这两个见证人 我们的方式是已经解禁，所以我们在这个在第一点上可能要花稍微多一点的时间。那么我们首先看的首先看第二节，在十一章的第二节，他说：“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来，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第四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所以从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要讲三点。第一点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他们传道的日子，在这世上传道的日子、见证的日子是1260天。第二点就是说，他们是两个灯台、两个金灯台，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第三点是他们是两个橄榄树。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三条线索来看这两个见证人是谁。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在世上传道的日子是1260天，这1260天又是这个外邦人践踏圣城的42个月，1260天就是42个月，又是在后面所说的一载、两载、半载，就是3载半。所以这两个，所以这样给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个图画，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在这世上传道的这个日子，也正是这个外邦人在这里践踏圣城，也逼迫圣徒的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是正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看那个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我们到第十二章的话，第十二章的话又给我们看到一个意象，就是第十二章的一个意象，就是说，有一个红龙，然后等在一个妇人的面前，这个妇人怀孕了，她准备了生产一个小孩，准备要生产一个小孩，那么红龙就等在她的面前。等这个小孩生产下来，这个红龙就要把这个小孩推吃掉。但是这个小孩生产下来之后，神就把这个小孩提到这个天上，然后在天上就有征战，米迦勒，天使长米迦勒和这个龙征战，然后龙被打败，甩在地上。甩在地上之后，这个龙就在地上逼迫这个妇人。那这个妇人就被带到旷野当中，然后在旷野当中被养活了1260天。在这旷野当中被养活了1260天，然后到十二章的第十四节，这里又提到，就是说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这妇人在这旷野当中被养活的这1260天，和这十一章的这两个见证人在这里见证主的1260天，它是同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就是说约翰在这里看到的这两个意象，其实上是同一件事情。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他是从不同的侧面来去看这同一件事情，他是在重复在叙述这同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是在十二章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妇人是谁，这个妇人是谁，十二章里面这个妇人所生产的这个小孩是谁，这妇人所生产的小孩就是很明显的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妇人所生产的这个小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被生产下来就被提到天上嘛，他有权柄用铁杖打碎那个万国嘛，所以他是主耶稣基督。那么如果这个小孩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妇人是谁？这个妇人其实就是教会，是旧约里面的教会，然后新约里面的教会。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旧约的里面的教会，他是在旧约里面教会这个土壤当中哺育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圣经上说，我们的主耶稣弥赛亚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在这个旧约的教会这个土壤当中哺育出来的。但是主耶稣基督被提升到天上之后，这个教会仍然在地上，教会被带到旷野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旷野当中，带到旷野当中，在那里被养活1260天。那么教会被带到旷野当中养活这1260天，正是这两个见证人见证主的日子，传道的日子，1260天，42个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似乎这两个见证呢，也是指教会。那么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两个见证人是指教会，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两个见证人呢？为什么是两个见证人呢？为什么不是一个？那么第二个线索给我们，就是这两个见证人是两个灯台，他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我们如果回到启示录的1章20节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以启示录的1章20节，他说：“论到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在这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这个灯台， 灯台是用来指教会的，所以这两个灯台就是两个教会，啊，就是教会，就是指教会。所以有的人会说，这两个教会就是七个教会里面那两个向主完全忠心的教会，就是士美拿和Philadelphia，啊，有人会有这种解释。但是我们如果再看圣经的话，圣经第三点的话就告诉我们，这两个见证人他是两棵橄榄树，他是两棵橄榄树。那我们说，如果这两个见证人指的是教会的话，为什么是两个不是一个呢？因为教会是一体啊，为什么是两个？那么这两个橄榄树给我们的一个就两个橄榄树就让我们给我们就给我们一个图画，让我们一下子就回想到在撒加利亚在看到的那个意象。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里面，撒加利亚看到一个异象，就撒加利亚看到就是有一个金灯台，然后金灯台的两边有两棵橄榄树，然后有两个枝子，就从这个橄榄树上伸出两个枝子，然后到这个金灯台的那个金灯台的上面，然后这个油就从这个枝子通过橄榄树通过这个枝子流到这个金灯台上面。所以撒加利亚就问那个天使，他说这两棵橄榄树是谁？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天使说，难道你不知道吗？那意思说你应该知道，但是你为什么不知道？你难道你不知道吗？那天使没回答他。后来他看到这两个枝子，他就问这两个枝子是谁，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天使就问，难道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主啊，我不知道。那么天使说，这两个枝子就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面前。那么一般的解释会认为，这两个枝子是指当时的两个教会的领袖，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约书亚。就是撒加利亚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的历史，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就以色列在所罗门之后，然后以色列分裂成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然后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北国的以色列就被亚述攻陷，然后亚述他们就把这个以色列从这个从以色列这个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把以色列全部的人从巴勒斯坦的地方然后带到别的地方，然后又把别的地方的人带回来，所以就让这北国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成为一个掺杂的民族，就不再是纯种的以色列了。所以然后在公元前大概587年的时候，然后南国的犹大然后被巴比伦攻陷，所以巴比伦就把犹大然后带到巴比伦那边去，然后后来巴比伦被波斯替代。那波斯居鲁士王第一年的时候，居鲁士王就下令，就是说这个犹大的被掳的犹大人就可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回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然后重新建他们的圣城，重新建他们的家园。所以撒加利亚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被掳归回的时候，然后写的这本书。然后撒加利亚就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异象。所以这两个受膏者就是当时的两个领袖，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约书亚。这两个枝子就是橄榄树上伸出的这两个枝子，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约书亚。但是这两个橄榄树是什么？是谁的？那在撒加利亚在这里没有天使没有给他回答。但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我们看在圣经里面描述谁是橄榄树，谁是橄榄树。所以我们再看看几段圣经的经文。第一段是在何西阿书的14章5到6节。何西阿书的14章5到6节，这何西阿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然后何西阿是写在北国以色列被掳之前的，就亚述攻陷以色列之前的，在公元前722年之前。所以何西阿当时就是向以色列说预言，说在14章5到6节他这样说，他说，我必向以色列，这个我指的是耶和华上帝，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说以色列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在这里，何西阿把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比作是橄榄树。然后我们再看先知耶利米，先知耶利米是在耶利米的年代，但是在南国的犹大，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已经被亚述攻陷的。然后南国的犹大这个时候正在巴比伦正在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利米的年代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耶利米这个时候他他 他的这个预言的信息，耶利米书的十一章，他的预言的信息是对犹大的一个审判。因为犹大，因为南国的犹大他们不听从神的话，所以神就借着耶利米的口来就是对他们审判。所以十一章十六节是这么说的，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好果子。所以在神的眼中，犹大他是青橄榄树，但是如今的话，因为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就是说要点火在你的上面，枝子也被折断，耶和华要降祸攻击你，是因着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行恶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犹大也被称为青橄榄树。其实上的话，在这个其实上的话，就是说在神的眼中，不管是北国的以色列还是南国的犹大，都是被称为橄榄树的，都是用橄榄树来形容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知道，在旧约的历史上，这两个橄榄树是指的是非列的这两个国家，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撒加利亚在被掳归回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异象，看到这个异象就是有两棵橄榄树站在这个灯台金灯台的两边，两棵橄榄树站在这个金灯台的两边。如果这两个橄榄树的话，一个是以色列，如果一个是犹大的话，一个是北国的以色列，一个是南国的犹大的话，那么但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被掳归回的时候只有犹大支派归回了，在撒加利亚的时候只有南国的犹大的支派归回了，然后北国的以色列支派没有归回，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北国的以色列支派他们的，因为他们就是当时亚述把他们的混乱了起来，把亚述把别的民族迁移过来，然后把他们迁移到别族的民族的地方，所以他们的这个血统就混乱起来，他就没办法再追溯他们的这个家谱了。所以北国的以色，所以在撒加利亚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其实上这个北国的以色列没有被归回，没有归回。那么撒加利亚为什么在撒加利亚的意象当中还看到这两个橄榄树呢？如果我们说北国的以色列并没有被归回的话，没有归回的话，为什么还撒加利亚仍然看到这两个橄榄树呢？虽然在撒加利亚的时候北国的以色列没有归回，但是撒加利亚看到的是一个意象，它是一个预言。我们说它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同样在以西结里面，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提到，比方说在以西结书的第37章15到22节里面这就提到，当时就以西结是在一个什么年代，以西结是在南国的犹大已经被巴比伦攻陷了，就是北国的以色列早就被巴比伦攻陷了，然后这个时候早就被那个亚述攻陷了，然后南国的犹大这个时候已经被巴比伦攻陷了，所以以西结在这个时候写的预言。那么以西结在37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他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上面写着为犹大和他同他同伴以色列人，然后又要另外再取另外一根木杖，在上面写着为约瑟就是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所以在这里以西结在这个意象当中就是说他看到两个木杖，一个木杖是代表南国的犹大，另一个木杖是代表北国的以色列，那北国的以色列是用约瑟来做代表，又是用以法莲来做代表。所以神对以西结说，你要把这个两个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啊，要把这两个木杖合起来，然后在你手中成为一根，成为一根木杖，这是什么意思呢？以西结又是这么是什么意思呢？那在22节说到，就是说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就是两个国家以色列和犹大，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就是这两个国家要合成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也不绝不再分为二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在那幕后的日子，在那幕后的日子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要合成一个国家，有一王做他们的王。那么这个王是谁？我们知道这个王是耶稣基督，这个王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个预言有没有实现呢？这个预言有没有实现呢？就是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有没有合成一国？那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了，但这个预言为什么没有实现？那北国的以色列在哪里呢？以法莲在哪里呢？以法莲有没有归回？以色列有没有归回？那这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圣经里面确实预言了以法莲的归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处预言以法莲的归回，比方说在耶利米书，我在这儿给这经文列出来，但是我就不一一过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耶利米书的31章第6节、第9节、18节、20节，然后第50章19节，在这里提到，就是说，他在这里提到，就是以法莲是我的爱子，是可喜，是我喜悦的儿子。所以我每逢责备他的时候，心里面仍然顾念他，我的心肠仍然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比方说在第9节里面提到，就是说，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以法莲是我的长子。所以在这里看到，就是以法莲是神的儿子，是神的长子，啊，是我的长子。那同样在撒迦利亚书，就是同样一个先知撒迦利亚，在他的第10章的第6节、7节、9节和10节也预言到以法莲的归回。比方说，我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约瑟就是以法莲。我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然后在第7节里面提到，就是以法莲必如勇士，以法莲必如勇士。我虽然第9节，我虽然散播他们在列国当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的儿女都必垂火，且得归回。他们的儿女都必垂火，且得归回。然后在第10节提到，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召举他们出亚述。啊，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召举他们出亚述。所以在先知里面是预言到以法莲的归回。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里面预言到，耶利米书里面预言到，然后这个撒迦利亚也预言到以法莲的归回。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事实，以法莲在哪里呢？以色列在哪里呢？北国的以色列在哪里呢？那我们如果回到创世，我们如果再回到更早之前的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在创世纪的48章19节，当雅各快要去世的时候，那么约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来到这个雅各的面前，雅各就为他们两个孩子祝福。那雅各祝福的时候，他是交他的手祝福。我们知道交他的手祝福，因为按照道理来说，马拿西是长子，所以这个右手应该放在马拿西的头上。但是雅各祝福的时候，雅各是把这个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放在以法莲的头上。所以约瑟对雅各说，不对不对，你放错了。雅各说，我知道，我没有放错。雅各说，就是说马拿西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以法莲将来比他还大。他的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他的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这句话其实上就是说，如果你去看他的原文希伯来文的话，我们知道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这句话其实是在保罗在罗马书11章25节里面提到的另一句话，就是希伯来文的原文和希腊文的原文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就是说在这里雅各说他兄弟的后裔，以法莲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和保罗在罗马书11章25节提到的，就是说，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所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其实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完了，其实和就是他兄弟的后裔成为多族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直译过来的话，他兄弟的后裔成为多族，就是说以法莲的后裔要成为外邦人的全满完全，要成为外邦人的完全，以法莲的后裔要成为外邦人的完全。然后保罗在这里就完全引用了创世纪48章19节这句话，他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完全了，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完全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的用以法莲来代表北国的以色列，但是在神的意象当中，到新约的时候，这个以法莲已经不再只是代表北国的以色列了，它是代表外邦人，代表所有的外邦人。所以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就这个预言在创世纪的48章19节里面就提到了。我们如果再回到创世纪的49章，那边也提到，就是雅各对约瑟的祝福，说约瑟的枝子要伸出到墙外去，他必要茂盛，他要伸出到墙外去。 所以我们如果，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预言，神在圣经里面对这个撒加利亚的预言，对以西结的预言，以及对耶利米的预言是实现的，是实现的。所以以法莲到后面，就是说我们知道以法莲代表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到新约的时候，就是我们他们在新约的这些人，他们口中的这个撒玛利亚人。然后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八节里面，就是说你们当圣灵降临在你们头上的时候，你们必要从哪里？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如果回到启示录的第七节，启示录的第七章，在这里提到，就是说以色列的支派当中有144,000人，然后被受印，144,000人受印，但在144,000人是从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中出来，但这12个支派当中没有以法莲，这12个支派当中有马拿西、有约瑟，但是没有以法莲，为什么？因为以法莲他已经代表外邦人了，他已经不再是代表北国以色列了。所以启示录的这11章里面提到这两个见证人，这两个橄榄树，它是代表教会，代表旧约的教会，代表新约的教会，代表旧约的圣徒，代表新约的圣徒，最终两个要合在一起，这两个杖要合在一起，然后有义王要做他们的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两个见证人，他不是指的是，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有两个先知要过来，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今天的教会，就是我们，就是你，就是我。所以启示录的11章所描写的这个事情是我们要经历的事情，是今天我们在这世上要经历的事情，不是说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是当然是在将来，是包括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在这地上要经历的事情，所以跟你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神差遣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在第三节，11章的第三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第五节，若有人想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第六节，这二人有权柄，叫他们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一个是见证，第二个是传道，主要是分了这两个大部分。第一个见证就是第三节提到，就是我这两个见证人。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说旧约的时候在生命记里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才能定这个人的罪。在新约的时候，这样的道理同样是适用。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的18章16节说，如果就是说你的弟兄犯罪得罪你，那么你要私下里去找他说，那如果他不听怎么办？你要带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见证人，然后去找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的就是这两个见证人的话，第一件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见证。他们见证什么呢？他们如何做见证呢？首先我们看他们见证什么。他们见证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今天要见证的事情，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见证就是说我们的主的受难，他在这世上为我们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见证主的复活，要见证主的升天，主的复活，主的升天。我们要见证的主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罪已经完全被他所赦免。我们要见证因着主的恩典，然后我们与主与神和好。我们要见证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见证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见证的内容所有的中心都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我们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在圣经里面说，就是说耶稣他说，我为自己做见证， 也就是我为自己做见证。那在耶稣同样说，就是约翰在这为我做见证，那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啊。耶稣也说，就是说我所做的事情，我所做的事情为我做见证。你们查考圣经，因为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是这经。从父出来的真理圣灵也为我做见证。耶稣最后再说，他说你们也要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我们在这里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在这世上，我们是见证主的，我们是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啊，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见证通过就见证我们见证在我们里面那个复活的大能。那么我们如何做见证呢？我们做见证不光是通过我们的言语，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言语做见证，因为我们说我们这神的话语本身就是带着能力的，所以我们的言语做见证是一个方面，是一个很主要的方面。我们通过我们的言语，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讲道理，去做见证。但是不仅仅是通过言语，而且是通过我们的生命，通过我们的里面生命，我们去为主做见证。前几个星期我遇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有一天他去一个教会里面去做礼拜，然后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老牧师在这里讲道，然后他在下面听，然后他就听这个老牧师讲道，就讲得非常不好，就讲得很平淡，不是说非常不好，讲得很平淡，就没一点都没有吸引力。但是他看到弟兄姐妹都听得很津津有味的，他就很奇怪，他下来就问这个弟兄姐妹，问一个弟兄姐妹，他说你们的老牧师讲得那么差，你们为什么还这么认真的去听？那么这个弟兄就对这个弟兄说，他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牧师。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生命在这个他日常的这个牧养的工作当中，在他日常对弟兄姐妹的工作当中已经流露出来，弟兄姐妹看到他生命的彰显，所以弟兄姐妹就服这个牧师。虽然他讲到，所以在外人讲的，虽然觉得他讲的不怎么样，但是在弟兄姐妹的耳朵里面就听到了，他讲的每一句话，弟兄姐妹都听到心里去了。所以我们的见证的话，我们在这里做见证，不光是通过言语做见证，而且是通过我们的生命，通过我们里面的生命做见证。那么现在有很多人的话，讲道可能讲得很好，也到处去讲道，在这里讲道，也在那里讲道，啊，但是的话，就是这些人他每次讲道的时候，他的太太或者师母就在下面，就有一种冲动想找臭鸡蛋，有这种人会遇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见证不光是通过我们的言语，而且是要通过我们的生命，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更新了我们的生命，主的这个复活大能在我们的里面，主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把这种生命活出来。所以主说，你们在这世上是光是盐，你们是光是盐。你们就是光，就是盐，所以你的光一定要照在这个黑暗里面。你的盐就是要保持这个世界不会腐败下去。所以这是通过生命的见证出来。那么第二个工作就是要做的是传道。在这里提到，就是这两个见证人，他们身上穿着麻衣。我们可以想象，穿着麻衣就两个见证人，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去，无论什么时候，他们身上都穿着麻衣。麻衣是什么意思？麻衣在圣经里面是表示痛哭悔改的意思，表示痛哭悔改的意思。比方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就是说主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就是当主审判以色列的时候，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那耶利米也提到，就是说我民哪，应当腰束麻布，鬼在灰中，你要悲伤，因为灭命的要忽然来到。所以这里是身披麻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痛悔悔改。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就是我们一个图画，这两个见证人他无论到哪里去，他都身披着麻布。这是什么意思？他要透出一个信息，就是一个悔改的信息，就是要悔改。这个悔改首先是从他自己开始，从两个见证人开始。首先我要悔改，我要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其次的话，这两个见证要带领大家悔改，要带领世人悔改。首先我们自己要悔改。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就是说你为什么只看到看到你弟兄眼中的刺，没有看到你自己眼中的良木呢？没有看到你自己的眼中的良木，你要把自己眼中的良木 挖出来，然后才能去帮助弟兄把他们的眼中的刺拿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说你不要帮助弟兄拿出他眼中的刺，他是说你要先把你自己的良木拿出来。所以我们自己要先悔改，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要先悔改，然后我们要带领世人悔改，带领世人悔改。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君王，是先知，是祭司，他有三个职分。那这三个职分因着我们在主里面，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联合，所以我们的教会在主里面也承受了这三个职分，就是君王、祭司、先知。所以君王、祭司、先知都有，在圣经里面都有带人悔改的一个例子。比方说那个所罗门带领全会众悔改，那先知的是责备会众的罪，责备全以色列百姓的罪，神的百姓的罪，让他们悔改。祭司呢，就是说我们悔改的时候，祭司要带领，要帮我们去把这个悔改的这个祭献上。所以我们有祭司这个职分，教会有祭司这个职分，我们不光是要自己悔改，要带领世人悔改。当然我们首先要悔改。在这里有个例子，就是在旧约里面摩西的例子。我们知道摩西那个神说他是在这世上最谦卑的人，世上最谦卑的人。那么以色列在民数记里面就记载了一系列的例子。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没有水喝，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所以神后来给他们玛拿吃，然后他们玛拿吃够了，他们吃腻了，他们也发怨言。他们说我们在埃及，我们不掏钱我们就有肉吃，我们就有西瓜，我们就有黄瓜，我们就有韭菜，有葱，有蒜，但是在这里的话我们什么都没有。哎，这是原话，这是里面原话，真的这么说。他说在这里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玛拿吃，这玛拿我们每天都吃，然后怎么吃厌了。所以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后来他们没有水喝，他们也向摩西发怨言。他说我们宁愿与我们的弟兄同死。说摩西啊，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让我们死在这个旷野当中呢？死在旷野当中。那摩西就生气了。摩西就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是我为你们使这水从这磐石当中流出来的吗？”摩西就拿这个杖击打了磐石两次，那摩西在这里想，我这发的这个怒是义怒啊，是为神发的怒。你们是太悖逆了，对吧？你太悖逆了，不听啊，就是多次的这样老是发怨言。但是神怎么对摩西说？神对摩西就说：“说因着你没有在众人面前荣耀我，追我为圣，所以你不能进入那应许之地。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似乎是99%的罪都是会众的罪，都是以色列百姓的罪。那摩西只犯了一点点，他只是生气了，对吧？只犯了一点点，1%的罪是他的。但是神在这里并没有。”神在这摩西的击打磐石两次之后，神并没有惩罚以色列人，但神惩罚的是摩西。他说你不能够进入这应许之地。摩西在神面前求啊，他说主啊，我是犯了这么一点罪，为什么不让我进入这应许之地呢？神对摩西说 enough， 够了，不要再说了，没有那个，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世上，就是说我们首先在神的面前，我们也首先自己要悔改。我们先把我们眼中的良木拿出来，然后才能帮弟兄姐妹拿出他们眼中的刺。其次，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所传道的所传的这个信心是一个悔改的信心。其次，这个会信心也是一个审判的信心。所以在这里提到叫天闭塞不下雨，叫天闭塞不下雨，这是指以利亚。以利亚有3年半的时间，在以利亚的时候，就是说因着亚哈王的犯罪。所以耶西别杀了很多的先知，那么神就让这个审判落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上面。所以有3年半不下雨，有很多人就在这里就没有吃的。所以以利亚他走到一个城的门口，看到一个寡妇在那里捡这个柴火。这个寡妇对以利亚说，他说我就有一点点的面，一点点的油，我就用这些柴，就用这点的面和油做点饼给我和的孩子和我吃，吃了之后我们要死就死吧，就这样。所以当时可以想象当时的一个饥荒，这是对以色列民的一个审判，对就是亚哈王对耶西别的一个审判。那所以他有这个两个见证人，还有这个叫有权柄叫水变为血。我们知道这是指的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他们对神对这个法老说，你让我的儿子出去到旷野中来敬拜我，但是法老不让这个以色列人出去，所以摩西就行神迹，把埃及所有的水变为血，所以变为血。所以在这两个见证人有这个权柄，就是说有火从他们的口中可以出来烧灭仇敌，想要害他们都必这样被杀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对这个彼得说，也是对这个使徒说，也是对我们教会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是有教会在这地上，我们是有这个权柄来行审判的东西。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审判，要所传的福音就是在信的人要让他得永生，但是在不信的人就成为死的香气，让他死。在不信的人，这个福音就成为审判的信息。所以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这里没有时间，可以我没有我们看这两个见证的结局是什么。在十一章的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我会读一。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就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做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有兽出来，兽我们知道代表撒旦的势力，那么撒旦的势力出来，就是与这两个见证人 征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并得胜把他们杀了。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指我们今天的教会啊，就是我们的信徒。我们在这世上的话，我们世上的话是要受苦的，就是受与我们征战，他要得胜我们，而且要把我们杀了，把教会杀了。所以基督徒在这里，基督徒被召的话，在这个地上的话，不是说我们在这地上享受荣耀，不是在我们地上享受，不仅仅是在这地上享受祝福，当然我们会享受什么祝福，但是我们基督徒被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受苦。就是为主的缘故受苦。所以在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九节这里提到，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得以信奉基督，不单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并且要为基督受苦。在三章十节提到，就是使我认识基督，腓立比书的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同样也在保罗也给提摩太写信里面提到，就是说在二章三节提摩太前书二章三节提到，就是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被召，我们是被召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受苦，为主受苦，为主受苦。我们第八节看到，就是说他们的尸首倒在这个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名义叫做索多玛。索多玛是什么地方？索多玛是什么地方？就索多玛，对，当时是一个罪孽的地方，罪孽深重的地方，是要从天上降火要烧毁索多玛。但是在索多玛里面有一个义人，罗德在索多玛里面是一个义人，罗德就在那里整日为索多玛的这个罪在心里忧伤，这个义人为这个索多玛的罪在忧伤。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在这世上，我们也是在索多玛，这个世界就是索多玛，教会就是罗德这个义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要为这个世上的罪忧伤，我们要为这个世上的罪忧伤。我现在好像看到，就是说美国已经同意这个同性恋了，是吧？已经同意同性恋了。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个世上，我们要为这些事情，要为这些，你看越来越走向这个下坡，要为这些事情忧伤，要为这世人的罪忧伤。又叫埃及，埃及是什么地方？埃及是什么地方？为奴之地，对，为奴之地。神的儿子们在埃及那里做奴隶，神的儿子们在埃及那里受逼迫受苦，受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子， 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在这埃及，也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在埃及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受逼迫受苦。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可能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概念，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教会在尼日利亚 Nigeria， 然后在中国的也有一些教会，然后也有很多在穆斯林地方的教会，然后他们还受在这世上还受逼迫，为主的名在这里受逼迫，为主的名受逼迫。然后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主定十字架是在哪里？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圣城，但是耶路撒冷在这个地上也成了这个世界的代表。所以与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比，耶路撒冷代表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世界当中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也要受逼迫，受逼迫。所以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所以到了末后的日子，就是说他们要带你们到这个会堂当中，你们的弟兄你们的父母要把你们带到会堂当中，然后你在会堂当中的时候的话，你们要受逼迫，而且你们当中有些人要被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这个教会被召的一个目的，就是在这世上与主一同受苦。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我们这一生如果都过得很顺利，我们都如果一点都没有一点痛苦啊或者挫折，那可能我们的信仰就有问题，可能我们的信仰就有问题。所以在这里提到，就是说在各国在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体三天半，然后他们就为这些人为这两个先知被杀，他们就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个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所以就是说地上的人世界的人因着就是说教会的被逼迫，因着教会的受苦，他们就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里说的，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恨恶他们，所以这个世界恨恶他们。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也提到，就是说光进入到黑暗里面，黑暗不接受光，黑暗不接受光。所以基督徒是光是盐，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话，我们必然要被这个世界毁灭，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在这地上是受苦，但是的话，我们在幕后我们有盼望，但是在我们幕后有盼望。在启示录的第七章里面，第七章的第九节后面提到，就是说前面提到有144,000人，然后第九节开始提到，就是有那个穿白衣的从各族各民各国当中出来，他们站在这个记载在下面，他说：“主啊，你为我们伸冤，还要到几时呢？”他说：“你不为我们伸冤，还要到几时呢？”所以我们再看启示录的11章11节到12节，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12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所以这里提到，就是说神让这两位先知这两位见证人复活，并且就是说把他们提升到天上，把他们让他们升天提升到天上。所以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到他们里面，有生气从他们进入到他们里面。这个生气让我们联想到，就是说在创世纪的2章7节里面，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把生气吞在他们的鼻口里面，他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叫做亚当。所以神造人的时候，神把这个生气吞到他们的鼻口里面，他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叫做亚当。那在以西结书的，这是创造，所以在创世里面提到创造。在以西结书的37章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当时以西结就看到一个异象，在异象当中他看到就是很多的颌骨，在一个山谷里面他看到很多的骨头，这骨头都极其枯干，而且这个骨头都已经散了，就是说这个腿骨可能在这里，这个头骨就在那边，所以说已经散的没有办法去连接起来。但是在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神对以西结说，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所以神对以西结说，他说：“你向这些骸骨说预言。”是这个骸骨说也预，所以以西结就说预言。他正说预言的时候，然后就有响声，有地震，然后骨头与骨头就开始互相联络， 然后骨头上面就开始长筋，然后也开始长肉，然后有皮就盖在这骨头的上面。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生气，只是还没有生气。那么谁又对以西结说，他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复活。就气息生气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复活。于是以西结就说预言，然后就气息就进入这个骸骨里面，骸骨就复活了，骸骨就复活了。在十一节里面，耶和华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禁忌了。今天在世上受逼迫的教会，受逼迫的教会，我们在世上受苦的教会，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发出的感叹，就是这样的感叹。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禁忌了。我们在地上在这里受苦，基督徒在地上受苦，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禁忌了。但是神说，就是要使他们复活，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要复活。神的生气吹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要复活。这里我们说他是重新创造，是重新创造。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是创造，然后在以西结书里面，这个预言是指的重新创造，就是指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应当的受死。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就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是被新造的，被造的新人。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在那个，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现在就已经有一个这样新造的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记得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他说你们旧事已过，都已成新的了，你们在主里面再是新造的人。但其实上这句话的原文是，你们在神的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 new creation 是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这里面就有一个新的生命造在里面，我们现在就已经被神复活了，我们已经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已经有复活的生命。所以在启示录的好像是19章里面提到，就是说那些经历着第二次复活的就不再经历第二次的死亡。所以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复活，我们已经复活了。然后在12节里面他提到，就是说有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然后有两位先知就听到这个声音说，上到这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所以这里提到，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复活，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主驾着云，然后骑着白马，然后带领着天使天君再来的时候，但是末后的日子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主接到天上去。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身体要转换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提，哥林多后书15章提到，就是说，在那末日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转换成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的必朽坏的身体要转换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一个永恒的身体，荣耀的身体。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在地上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完全是我们主在地上所经历的样式。所以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2章5到11节。腓立比书的2章5到11节，他说，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他本来就是神，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但是他却不这样的，就是自己认为是这样，但是他就虚了，他就虚己，他就自己谦卑，然后降到这个世上，生在马槽当中，然后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然后就取了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么既有人的样式，他就自己卑微，自己谦卑，存心说服，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主，他是一个荣耀的主，他本来是神， 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但是他愿意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愿意降卑为人，愿意在这地上受苦，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愿意受这么大的屈辱，这么大的屈辱。所以我们教会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与我们的主是一样，我们也要受苦。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要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在与我们的主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受的苦就是我们主的苦。但是我们在第九节看到，就是说，所以神要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就说耶稣他自己降卑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要把他升高，神要把他升高，让他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让地上的、地底下的全部在耶稣面前忘记，全部在耶稣面前屈膝，让全部来敬拜耶稣，来归荣耀给神。所以，耶稣在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地上的样式，其实就是我们在这地上的样式。我们在这地上就要跟随我们主的样式。所以，这是神在这里面定的这个样式。所以，我们在这地上，基督徒在这地上就要受苦，首先要受苦，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被神升高。有一天我们要被神升高，我们要被当我们的主再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神接到他那里去，我们要与他一同坐席，我们要能够看着他的荣耀，能够分享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最后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两个见证人，他不是指的是末后的日子的两个先知，或者神派遣的两个特别的先知。这两个见证人就是指的是我们的教会，就是指现在的教会，就是我们自己。那么这两个见证人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是传道，是见证。他们见证是不单是通过他们的言语，也通过他们的行为，也通过他们的生命。他们传道的信心是一个悔改的信心，也是个审判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传道是要让人悔改。要让人悔改，所以我们不但传的是信耶稣得水流，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得永生，我们还要传信耶稣，就是你要认罪，要悔改。然后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在世上的是，他们要被这个受圣过，要被杀，然后这世界要因着他们的缘故，因着他们被杀的缘故，就欢喜快乐，要互相馈送礼物。但是最后我们的盼望是在神那里，神会使我们来复活，神会使我们复活，神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最后当主再次再临的时候，神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要在荣耀当中看见神，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与他一同坐席，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也愿意这个能够成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动力，让我们在这世上在受苦当中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动力能够忍耐下去。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我们看到你在圣经当中，主啊，向我们教会，向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所定的你的意思，所定的你的旨意。主啊，我们被召原是要与你一同受苦。天父，我们在这地上所受的苦，天父乃是主耶稣基督的苦。哦，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天父，因为我们原是不配的，你却给我们这样的荣耀，让我们能够一同与你联合。天父，在受苦的样子上面与你联合，也在复活的样子上面与你联合。所以我们也知道有一天，天父啊，我们有知道，天父，你已经将这复活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你已经吹着这口气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已经有这样复活的生命，已经有这样属天的生命，父啊。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你也要接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我们要面对面看到你的荣美，我们要天父也要被你荣耀。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父啊，求你真的是让这些成为我们活在这世上的动力，成为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心里的盼望，让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在痛苦当中的时候，天父，我们在逼迫当中的时候，我们在弟兄姐妹互相，我们在弟兄姐妹互相的这样的逼迫当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里面不至于失望。天父，让我们存着这盼望，能够度过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让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天父，能够向你忠心，能够向你忠心。父啊，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愿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也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谢谢这个张继南弟兄的这个讲道。下面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第295首，求主领我免走差。